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高宁和钟迅主持的今日话题。高宁目前是在休假状态中，今天这个礼拜五呢，它是下一个长周末的开始，这个长周末是国商日，在这里呢预祝大家国商日愉快，希望大家有一个心满意足的长周末。那么既然是礼拜五呢，居然有一条新闻啊，跟娱乐有点关系，这是昨天的一条大新闻啊，这就是美国司法部昨天正式提出对一个公司叫 Live Nation 提出反托拉斯的起诉，指控这家公司呢利用非法的手段来打压竞争对手，对消费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们听一听司法部长 Merrick Garland 昨天用沙哑的声音向美国的民众宣布这个起诉的简简单单的这几句话。
We allege that Live Nation has illegally monopolized markets across the live concert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far too long. It is time to break it up.
哇，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起诉啊，这是要把这家公司给拆散。司法部长说，这家公司用非法的手段垄断音乐会的这个市场，这个时间已经太长了，必须将这家公司拆散。拆散从何说起呢？原来是2010年的时候， Live Nation 这家娱乐演出公司呢，它收购了 Ticketmaster， 大家都听过，这是一个卖票的平台，一个网站。这样的话，一个娱乐公司收购了一个卖票的网站呢，他们就等于有一个纵向的联合，看演出得找我，买票得找我。2010年的时候，司法部咬着牙勉强同意了，但是当时呢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你要收购啊，这个有垄断之嫌哦，所以告诉你啊，如果你们办演出选择的那个场地不是你所拥有的场地，如果有别的独立的售票的平台不是 Ticketmaster， 那么你们不可以逼着人们这个演出的场地也好，或者是办理这一个演出的售票业务的这个方面必须得用 Ticketmaster， 你不可以有这样的要求。我办一场演出，我在你的地方谁爱卖票谁爱卖票，咱们公平的竞争。但是这是2010年的时候勉强答应了，在2009年的时候发现有违规现象，他有直接的或间接的方式来威胁那个办演唱会的场馆，你办我的演唱会你的票必须得用 Ticketmaster 卖，如果你找别人下次咱们再说吧，你就看着办吧，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司法部昨天说，那这样的话我收回了，你们俩我给你拆了，不行不行，我当年2010年答应了是吧，你没遵守你的承诺拆。那么司法部说 Live Nation 出了什么问题呢？你听一听列举他的罪状啊，说他因为有了垄断呢，他伤害了演艺人员，因为那些表演的人为了能够在这个场馆演出，为了能够卖票，只好跟你签一个所谓独家的合约，那你就限制了他，限制了竞争，消费者受害最大。我看昨天那个司法部长 Garland 他列举的这个隐形收费啊，我觉得哑然失笑，你听一听啊，我都不知道怎么翻译。你买张票，买票该多少钱就多少钱吧，不是，你看他这个怎么收费法啊，我看一下。第一个费用叫 ticketing fees， 票务处理费。第二个叫做 service fees， 服务费。第三个叫 convenience fees， 方便费。第四个叫 platinum fees， 白金费。这是怎么着？这是会员吗？接下来是 per order fees， 每一次订票费。哦，怎么着？我第二次订又得加个费用。然后 handling fees， 处理费，然后是 payment processing fees， 处理你的付款的费用，等等等等，还有没说的呢？这个就是没有竞争的最直接的一个产物。我爱怎么收怎么收，你有本事你找别人去啊，你找谁啊？这个、场地是我拥有，你知道 Live Nation 它1996年成立，当时的名字叫 SFX， 它是这一家娱乐公司下面一个旗下的一个公司，它拥有多少，它拥有什么样的这个演绎的情况呢？它在全北美啊，它拥有365个演出的场馆，就是你在什么剧场演出吧，那剧场是我的，我拥有这剧场，它在票务的方面占据了80%，你是一个独立的卖票的平台，怎么跟它竞争？它在宣传方面占60%。什么叫宣传？我要办一个演唱会，我跟艺人签约，啊，独家的啊，签约以后你只能在 Ticketmaster 卖票啊，签了，这个场馆啊，那个场馆你巡回吧，这几个场馆这是我的，在我这儿演出。然后宣传怎么宣传呢？我得拉赞助啊，这赞助，全美国的这赞助我去拉，我也得赚钱啊，对不对？我去拉这个赞助。然后这个赞助方面这个、宣传，我就向那个客户说了，你是卖饮料的，对不对？我这儿有一个歌星啊，在什么演唱会啊，在这个地方，然后我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宣传的步骤，在宣传的过程中，广播多少钱，电视多少钱，报纸多少钱，网站多少钱，公共汽车上多少钱，啪啪啪一列，来吧，拿钱啊，就是整个的一连串的这个动作。那么这样的结果呢，那些小的场馆或者是小的办演出的那些公司呢，毫无竞争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现在就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怎么对这个问题。我们知道现在是司法部出手了，司法部代表美国政府，一个演出公司，一个娱乐公司，我爱收购谁收购谁，这不是市场经济吗？你政府管什么呀？我爱怎么办什么演唱会办什么演唱会，我爱跟什么艺人签约什么艺人签约，我爱把一张票卖多少钱卖多少钱，你管什么呀？我们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吗？这个事情非常的有意思。它怎么发生的呢？这一次的大型的诉讼是2022年11月15号。那么当时呢，有一个超级歌星叫 Taylor Swift， 他要办一场北美的演唱会，叫 Eras， 可能翻译成纪元吧。没想到在11月15号那一天，刚开始卖票不到一小时， Ticketmaster 崩了，全线崩溃。因为有一些人刚一开始卖票的时候，他就去抢，为什么？卖黄牛票啊，这张票是100块钱，我抢他个10000张，我到时候卖300啊，谁都想看 Taylor Swift， 等你再上去买票的时候没了。你知道有一些网站是叫做黄牛网站吗？有很多是合法的网站啊，它也不是非法的，它就卖这个二手票啊，它真的，它不骗你啊，它真的卖给你，但是那100块钱票已经办300了。我们现在说的可是不是100、200啊 ？Taylor Swift 的票炒到最后可以好几万一张票啊。那么这个崩了以后呢，消费者就大怒，他们就认为这个里面有欺骗。这个里面存在着诈欺行为，是 Ticketmaster 这家公司他们的服务没有做到。 Taylor Swift 本人大怒，在网上骂脏话，他说他网上说 I am pissed、我简直就是怒不可遏呀，也是对这个 Ticketmaster 和 Live Nation、这个、发飙。可是没办法呀，因为他们控制着，或者是他们有某种的垄断呢、啊，就是从2022年11月15号那个时候，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后来国会听证，把 Ticketmaster Live Nation 的这帮负责人叫去啊听证，问他们问题什么的，他们还喊冤呢，他们说你别这个票价呀，你们得这么说，那票价是艺人决定的， 你知道我们的 profit margin 就是我们的盈利啊是多少吗？1.4%，100块钱我赚1.4块。你别把我们想的那么贪婪，我们没这么坏。他说你看一看人家那些 Google， 你看一看 Apple， 你看一看 Facebook， 你知道人家的那些公司的利润是额度多大吗？24%，我才1.4%，我怎么垄断了？这喊冤呢。好，那么稍待一会儿呢，就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必须了解的1938年发生的一件事儿。那件事情是里程碑一样的一个事情，而且那件事情和现在美国政府要打破 Live Nation 和 Ticketmaster 垄断的这一个事件是极其的相似的。
今日话题，
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机制之下呢，实际上所谓的一个公司的成败是由市场所决定的。你的经营理念要是符合市场规律，在竞争当中你用合法的手段取得优势，那么市场就会奖励你，那么否则的话市场就会惩罚你，你可能就会黯然的倒闭或者离开这一个大的经济的体制当中。可是呢 Live Nation 这样的一家公司它有没有犯法呢？这个是一个比较技术性的问题。而因为它是技术性的问题，这一次美国的司法部居然提出来说我们的审理啊要陪审团审理，这个就有点耐人寻味。因为以前呢都是法官做一个裁决，反托拉斯，那么我提出我的证据，哎，你呢是有垄断之嫌，那么法官进行判断，听被告这方面的陈述。可是这一次司法部要12个美国的普通的公民来决定这一个大型的甚至可以说是历史性的诉讼，不知道政府是怎么样思考的，大概是对自己手里的证据充满自信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普通的老百姓啊，他不理解这个问题的复杂性，非常的麻烦，这里面的技术含量和它里面的法律的背景啊等等。因为这个 Live Nation 这些公司，它可以一步一步的证明，他就说我在哪一个环节上犯法了，所以这个问题呢，咱们就等他审理。不过你想说 Live Nation 和 Ticketmaster 分道扬镳，这两家公司合并之后再被打散啊，等着吧，可能得几年啊，因为这样的诉讼啊非常的漫长。等我讲下一个故事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时间是多长时间了。回到 Live Nation 这样一家公司，你听一听啊，他的旗下签约有400个艺人，就是你是一个唱歌的，你要开演唱会，我签你。你知道美国有很多经纪人公司，对不对？什么歌星什么演员属于什么公司，你要演电影你要唱歌，这个经纪人公司帮你去签这个约去。现在一个娱乐公司一个演出公司他自己拥有这个艺人，第一，第二，他拥有剧场。刚才我说365，给他多说了100啊，他在北美有265个场馆，就是演出的这个场馆，他不用向别人租，这是他的。好，他拥有艺人，他拥有场馆，最后一击卖票也是我的， Ticketmaster 我把它买下收购，宣传也是我的，不用找其他公司啊，我们自己来。就等于从跟一个艺人签约到最后把这场演唱会演完，这一条龙全是他的。问题是有一些场馆不是你的呀，有一些卖票的平台不是你的呀，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越来越大，那些就无法生存。这就对了，这就是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你排挤出去，到最后我就变成老大。那么这种情况呢，跟大家讲一讲1938年的一个小故事。其实说是小故事，它是一个里程碑一样的一个裁决。1938年美国的电影公司是几乎是黄金年代，现在几乎没有一个电影公司手下有演员，演员不再跟电影公司签约，他们跟经纪人签约。可是那个时候的好莱坞八大公司叫五大三小，八个电影公司各自手里签有演员。一个明星 Tom Hanks 是我的。另外一家公司想拍电影找他是吧？可以啊，来向我借，向我租，我收一部分费用，他拿他的片酬，但是因为他是我的，我出，你得把这钱给我。这是这个情况。关键是他们大量的收购电影院。问题来了，你收购了电影院，电影是你拍的，你一定在你自己的电影院就有发行权、首映权。一个新电影出来，你会给那些独立的电影院吗？你肯定不给啊，等着吧，先演它三个礼拜再说。哎，演的差不多没什么人看了，哎，拿去卖给你。你想，那个独立的电影院，他哪有电影啊？他当然得看电影公司的眼色了，看他的脸色呀，得求着他呀，要不然我卖票，电影在哪儿呢？那么如果都这样来的话，那个独立的电影院很难生存。你听一听当时这些电影公司是怎么做的啊？首先，他拥有电影院，然后呢，他欺负那些独立的电影院。我这个好电影我不给你放，然后你想买是吧？可以卖给你啊。这叫什么呢？这个叫组合买片，或者叫组合卖片，都可以看你站在哪一方面。我这出来一大片啊，你想买啊？来，我这还有九个没什么人看的电影，来，你必须买那其他九个，我才能把这个给你。这叫打包，给你一个好的，搭配一些不好的。所谓不好，就是没人买票嘛，必须得这样做。这个呢叫 block booking， 在当时。你看他采取的什么方式，就是叫做先映权，好电影我不给你先放，你一定要买，还得搭着去这样来做。所以在1938年的时候呢，就有人就把电影公司告上，说这个涉嫌违反了美国 Sherman Antitrust， 叫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你违反了这个。那么这个官司打了多久呢？从1938年美国最高法院接着一直打到1948年。1948年就有了一个著名的派拉蒙法案，就是派拉蒙和解法案，或者简称派拉蒙法案。这个就是继标准石油公司之后对于垄断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裁决。当时的八家电影公司，五大三小，五大是派拉蒙、华纳、米高梅、二十世纪福斯公司、雷电华 RKO 没了，这个电影公司现在。三小是环球、哥伦比亚和联艺，联艺也没有了。United Artists 好像还有 ，United Artists 是卓别林跟范朋克和 Mary Pickford 他们三个人成立的一个小的电影公司。这个法案一下去，剥离，就是所有的这些电影公司不许再拥有电影院，就给他强行的剥离了。那什么买片组合啊，什么买一个电影必须得搭九个，坚决不许，坚决不许。这个也给他禁止了。同时呢，对于这个公平的竞争，什么你必须得先放什么电影后放什么，就变成一个什么公平呢？就是你推出个电影来，电影公司派人去看，看完以后他决定买还是不买。人家看了这电影不好，人家可以不买，因为我是开电影院的，我也要为我的票房考虑。这就是当时的派拉蒙法案。那么派拉蒙法案呢，1948年到现在当然已经过时了，所以也被废除了。为什么说它过时了呢？因为它只限于那八家电影公司啊，在当时。现在 Amazon 要收购你能管吗？你那派拉蒙法案顾不到它呀。 Netflix 要扩大你能管吗？ Hulu、 Disney 等等所有的这些，实际亚马逊早已经开始了它悄悄的或者是半公开的收购，绕过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大大小小的这种，他就稀稀哗哗的这么收。因为现在这些公司他绕过了电影院呢，他已经很多的电影直接在平台上放映，所以这个法律啊还要重新的评估。现在可能国会关于这方面的垄断呢，需要有一些新的措施出来，来限制这些串流的平台，让他们不至于垄断。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现在状告苹果、状告亚马逊、状告谷歌、状告脸书等等，都是就涉嫌他们呢涉嫌 在这方面呢有垄断的行为。那么在昨天的这个宣布对于 Live Nation 的这一个大型的诉讼呢，接下来如果 Live Nation 败诉的话，那么这将是21世纪的重大的反托拉斯法的成功。